啊，天国的宪法啊，这个登山宝训，前面讲到八福，八福啊，我们说这里讲到说，这个什么样的人有福啊？这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啊，从地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不见得有福，但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啊。哎，我上回有提到，就是说，五福临门。然后我回去有查了，我忘掉了五福临门是哪一些呢？就是啊，长寿啦，健康啦，然后等等，就是那些都是地上的福啊。但是天上的福很不一样。他第一个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英文是说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啊 ，for there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啊。所以虚心是什么呢 ？Poor in spirit。什么叫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啊，邻里贫穷就是他对自己没有，已经好像是觉得不能，没有信心了，对自己呢啊没有把握，觉得自己靠不住啊，这是在邻里面觉得贫穷的人。怎么样的人邻里会贫穷呢？啊，比方失业了。还有呢，失恋，对不对？还有发现得了绝症，落榜了，还有婚姻破碎了，儿女悖逆，还有一切，你当你遇到一切会使人谦卑的事情啊，这些事情都会让人里面觉得贫穷啊。所以呢，当人不再自满，不再依靠自己的时候呢，你这时候才会转向神。那卑微的人才可以进得了窄门，对不对？啊，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那只有卑微的人才能够进得了那个真言的门啊，那个真言啊，很小的一个门。好，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需要在灵里面是一个觉得贫穷，自己觉得缺乏，我们才可以进得了天国。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英文是说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啊、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啊、哀痛，有人过世，对不对、啊、丧夫丧妻、啊、妻子过世，儿子过世，还有父母亲家人过世，对不对？还有呢，为了自己的罪哀痛，还有为着这个世界上的不幸还有不义哀痛，这些都是哀痛的人，对不对？但是圣经说啊，神靠近伤心的人，还有心灵忧伤痛悔的人。所以当你碰到这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在人看来是不幸，但是呢神说这样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在那个传道书里面有说啊，往招商的家去，我们来读这段啊。
往招商的家去，强如往宴客的家去，因为只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人喜喜乐。智慧的人心在招商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神把我们里面这个 capacity 扩大啊，借着这些打击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承受更大的喜乐。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英文就是说了 ，Blessed are the meek 啊。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 啊、，the meek。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大家想得出来谁非常温柔，然后承受地图吗？圣经的人物，
亚比该。
谁？
亚比该。
哦，亚比该。
拿巴的太太。
哦，对。 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温柔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啊、嗯。那时候他面对这个大卫，他用温柔的话啊，然后来改变了他啊。后来他成为大卫的妻子啊。OK 啊，还有没有？
大卫
温柔啊。
嗯。
怎么样？
他两次有机会可以杀那个追杀他的扫罗，但是他没有啊。
嗯。对。约瑟怎么样？
对。
啊。约瑟温柔。约瑟不错，但不是温柔啊、他是哪一点温柔？
他就不在环境底下，他环境越来越糟糕啊。
哦 ，OK。
他没有发怨言，
没有发怨言，他没有
反而得胜、
嗯，他没有在那边抗争啊，
嗯，
啊 ，OK， 好，这一点也算，这一点算温柔啊，好。
如果说玛利亚，
玛利亚非常温柔，是温柔，对，
嗯，
温柔，对他，
对啊，他就是圣灵。
怀孕的
时候，
她那么顺从。
哦，
对，
很顺从，对对对对，很好。嗯，好，她没有跟天使 argue 哈、啊嗯，对，很好。那刚才那个 Jenny 说什么？
约伯
，啊。
是啊，他那么大的苦难。
哦，对，他前面蛮得胜的啊，前面蛮得胜的，他就是。接受啊、哦，然后赞美神、嗯。还没有谁想到别的吗？我想到以撒，啊、哦，以撒，我觉得以撒非常温柔啊、哦。那时候那个亚伯拉罕把他捆绑起来，要献在祭坛上面，他完全不抵抗啊、哦。
嗯。
那后来呢？那个他挖了几口井被人家抢走啊、哦，第一手叫埃瑟，后来。这个活水井非常宝贵，会被人家抢走，然后他
被非利士人，
对，他就退让，后来又挖了第二口井，又被抢走，他又退让，直到第三口井叫做利和伯，叫宽阔啊、哦，他们就过来跟他抢了，所以他就是神就给他一个宽阔的一个土地啊，让他可以在那边哈、哦这个昌盛啊、哦，
嗯，
所以他就承受了那个地土啊，好、哦，所以是我觉得以撒算是一个温柔的一个人啊。
嗯，那约翰是不是约翰那个到那个主要的跟随他去做门徒的话，他毫不犹豫地辞掉那个公务员，因为辞了就不要了就走了。
哦，对，他们都非常顺服啊。
对啊。
非常顺服，对。这个好，那这里是讲到说我们里面要有这个温柔，对我们向着神温柔啊，不是那种这个很这个刚硬啊。那些刚才讲到许多顺服的人都是在向着神这方面非常的温柔啊，神一招呼你就跟从啊，嗯，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啊，你们要补充什么吗？
哇，
哎，没有。
我刚才突然想到温柔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温柔，有的人温柔不来？爱呀、啊。
信心不够吧？
信心，爱心，
还有这个天生的这个基因啊、
嗯。啊，不行，那这个温柔是主里面的温柔，不是那个天然的东西。
对，我觉得 Joyce 对，我觉得那个
哎、
我这个祷告一下就能温柔点。
嗯，
对对对。
当我失去的时候，我就祷告一下。
嗯。
多一点气就
能
温柔点。
嗯，
对对对对对。
好。
有同在。
对，
有
同
在。
对，
有同在就会温柔。
是的。
对。对，所以有很深的安全感，就不会去跟人家争竞、
嗯。
下一个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嗯。
英文是 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will be filled.、哦、
对。
啊，渴慕什么呢 ？Hunger and thirst 啊，渴还有饥，渴跟饥啊，为着 righteousness 啊，
那如果 hunger for money, hunger for houses, hunger for、那些高贵的 cars, 你绝对不会保住的，不会到后来得到了以后非常虚空。所罗门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饥渴慕义？这个意义是什么？
Righteousness
道、还有呢，就是为你的意思就是说真理，对不对？
真理，
真理啊，渴慕，渴慕真理的人。OK， 很好。还有呢？
要成为义人，
渴望成为一个义人啊。所以这个饥渴慕义啊，这个义跟这个正确跟这个对有关系啊。
对。
所以呢，这个所谓饥渴慕义，就是刚刚听你所说的，我们要渴望成为一个义人，就是渴望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要跟神有对的关系。
这个对或者是错，是根据什么标准？
根据这个神的标准。
神的标准。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里面要跟神要对了啊，要对。那你要跟他对，这个就是需要借着耶稣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渴望什么？神的公义要彰显在这个世界上，对不
对？
希望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啊不再错乱。这个现在世界上很多价值观错乱，黑的被说成白的，白的被说成黑的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站在对的这边呢，反而是会被你的四周围的人攻击啊。这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那个公义，失去了公义的
标准。
那所以神说啊，如果你是饥渴慕义，你盼望神的义啊在这个世界上显明出来的话，他说你有福了，因为你会得到宝足的，你会看见神的公义彰显的啊。好，所以这个对于个人来说，我们自己希望成为一个对的人，对于我们的环境来说，我们也盼望神的公义彰显，然后这样的人叫做饥渴慕义的人啊。那有人说啊，反正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啦，无所谓了啦，那个就对义就不再饥渴啊。
是。
那你呢？就觉得说我这个人就这样子啦啊，神说 OK 也好，不是不 OK 也好，这就没有饥渴慕义啊。但是我盼望我呢，人怎么说我无所谓，但是神怎么看我最重要。
Amen。
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啊。
是的。
下一个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will be shown mercy. 神喜爱连续啊，不喜爱祭祀，这个是神的性情，对不对啊？所以神是一个连续人的神啊。刚才那个Pinky 说啊，神也听夏甲的祷告，也听利亚的祷告啊。他神是连续人的神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连续人的话，我们就是像神，对不对啊？我们就必蒙连续。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啊，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来是向审判夸胜。所以啊，你这个人虽然身上有很多的这个缺陷软弱啊，但是你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啊，神在这一点上面他就会特别的怜悯你，所以他对你的审判不会那么严格，因为你是一个怜悯人的人。那如果你对人是很 picky 的，很要求很多的啊，到时候你也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啊。所以这个是连续的人的有福了。下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will see God 啊，就是心里面是纯净的啊，什么就是动机没有掺杂，向着神啊。是清洁的心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英文是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啊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为什么 peacemakers 会称为这个神的儿子呢？
因为我们在天性的里面都是 troublemakers。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平安的神，主耶稣也是和平之子啊，所以我们如果是把平安带到一个地方来啊，我们让人和睦，这就是彰显神的 性情，所以被称会称为神的儿子啊。最后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中国有很多人为了信仰受逼迫啊，甚至于家人都受到牵连啊，成为反革命分子啊，但是呢，在地上就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神在天上说这些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从地上跟天上看一些人啊，这个角度不一样，这个完全价值不同啊。好，接下来就讲到说天国子民的身份啊跟使命。他说啊，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啊。盐啊，请问盐为什么会失了味呢？
嗯，
以前有时候我现在是讲到说这个自然现象啊，
嗯，
我不是讲到说人怎么样，我是说自然现象，盐怎么会失了味呢？盐如果失了味，怎么叫盐呢？
那是海盐，
加上水稀释不就是淡了呗？
嗯，
加水稀释，对哦，它就是它基本上它还是盐，对不对？
嗯，
但是它是说失了味，就是东西本身没有味道了，怎么会没有味道？
变性
了，
性质变成其他的，
发生化学
反应。 OK， 所以那东西就不再是
盐了。
嗯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啊。好，那个我之前有解释过啊，
两个烦恼嘛。
可主耶稣那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在想到化学反应吗？
嗯，
盐不是，好像圣经里面我听的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在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盐是用来，就是那个不是海里面是那个块盐，吃饭的舔一舔如何的，
是，
然后最后舔的就剩下固体没有盐味就扔掉了。
嗯，
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过去的时候呢。人们种地用的一种盐，是肥料，
哦，
也是固体的，就像现在那个肥料不是有绿甲肥嘛，实际上也是咸的东西，现在农村的还用，就是过去那个种盐的是用那个固体的来种，最后用水浇，用浇的话那个东西了也把盐分失了以后，但是那个固体那个壳的，还在。但是我过去的经验的话，就是饲养羊也好牛也好必须有盐，有一种叫盐砖，
对，
这种盐砖的话是固体的话就放在牛槽呀，我们家喂过牛，就是让这个牛来舔了以后它就不得病也强壮，吃的也好，但最后舔来舔去这个砖还在呢，实际上里头已经没有盐分了，这个东西往往就是没用的东西了，那往往就扔在路上，就像芦苇渣子一样。
嗯，
不知道是哪个版本是对的。
都对。
这个
以赛亚书也有讲到
的。对，他说你要
加盐的料。
对，你那个盐砖谁的？盐砖是整个都是从里到外都是盐吗？
显然也是了。
你见过有一种叫浮石吗？
腐蚀
就是那个很粗的一种石头，
对，很就是好像有蜂窝状那种，就这种东西，就是它的形状就像那个东西，
是不是到了一定程度就挥发完了？
哎，不，它不会挥发。
我觉得里头是杂质。
对，
那个刚才那个林秀说的，在以赛亚书30章24节有提到啊，那边说啊，以赛亚书30章24节说。耕地的牛和驴驹啊，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楔子和叉子扬进的啊。对，我也去查过，他说那些饲料啊，里面要加盐啊，加盐的话，他们就会营养比较均衡。不然他说，比方说像有的猪，它因为那个料里面没有加盐，就后来他们会自己去挖。去啃那个什么那个墙壁，墙壁什么，因为他们需要里面的那个盐分啊。OK， 好，所以刚才林秀讲得很全面啊。那 他这里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我那时候所理解的就是说，就是刚刚所说的第一样，就是说这是一种岩石里面的盐，不是我们现在的海盐啊。
嗯。
所以填，到后来的话，里面就剩下那个石头啊，那个矿石，那个是没有。
它是附着在石头上的盐分。
那是表面有盐分，但里面没有盐分，所以你吃到后来就没有盐味了，就把它丢掉。
嗯。
好，那盐的作用是什么？
消毒杀菌。
消毒杀菌，对，还有呢？
增加滋味。
还有它滋味是调味的。我身上体力啊，对，我们这个
电解质平衡，
对对，电解质平衡，对，所以你去跑步的时候，你就要喝那种那个
运动饮料
，对 ，sports drink。
红军不是都把衣服泡在盐水里，然后穿上去在长征的路上吗？
是的。
是做饭的时候，他们再把衣服弄在水里搅拌。
哦，真的啊、
嗯！
我不晓得这样。
怕日本兵查出来你身上带盐，他们就。
带盐的话会怎么样？
收
走呗。
就是
会收走
啊，因为盐体力靠盐嘛，他们不要你吃盐嘛。
哦，这样子。
那是那个除了体力之外，还有就是当时没有药嘛，所以说用盐来消毒。
哦。
那伤口就用盐水洗。
哦，所以盐有很多这个作用啊，对。现在可以用来这个美容啊，很多的，对，好，盐的作用啊，那第一个是调味了，对不对？调味，圣经里面说啊，我们言语里面要带着盐，好、啊，这样的话就是要带来和睦啊，有盐，言语里面要有盐调啊，这样子有盐调和一样。第二个就是防腐杀菌啊，可以，就讲到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有发挥盐的功能呢，就是要防止或者消除罪恶败坏的因素啊，所以基督徒呢。需要有这两方面的功能啊，你在一个地方要带来那个地方要带来和睦，还有呢，在那个地方你算是一个见证。
源头从哪里来？
源头，这个源头怎么会你身上怎么会有盐这个咸味出来？这个是源头在哪里？
嗯，
多和上帝沟通啊。
对，
所以有的解经家把这个盐解释成为圣灵，你的言语里面要带着盐来调和，也就是说我们的话里面是圣灵带领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讲的话能够造就别人而不是伤害别人，我们的话能够建立别人的灵性啊，而不是拆毁人家的灵性
啊，那这边很重要的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
嗯、
不是你们做啊世上的盐啊、嗯、所以这个盐味不是挤出来的、嗯、是我们就是这个盐啊、
嗯、
那我们之所以是这个盐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啊、
嗯、
那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但是主耶稣说他自己是世上的光，对不对？
嗯
啊，我们来一起读哈、啊，耶稣又对众
人
说，
我
是
世
界
的
光，跟从我的
就
不在
黑
暗
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是
世
上
的
光。
哦，主耶稣是世上的光，但是他现在说门徒呢也是世上的光啊、哦
嗯、
他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什么？
光明之子，
光的光，光的儿子。那现在又说呢，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主耶稣是光，我们也是光，那我们这两种光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太阳光，一个是月亮反照的光。
对，
应该是属于月亮，应该是。
对，主耶稣的是阳光，我们是月光啊，月光是反照太阳光，我们自己其实不是发光，我们只是把耶稣的光反照出来啊，所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反照耶稣的光呢？我们自己要常常被主耶稣光照，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我们读到那个以赛亚书60章1节说啊，我们也一起来读啊，
兴
起发光，
因
为你
的
光
已
经
来
到，
耶和华的荣
耀
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
幽
暗遮盖万民，
耶
和
华
却
要
显
现
照
耀
你，
他的荣
耀
要
现
在
你
身
上。
万
国
要
来
救
你
的
光，君
王
要
来
救
你
发现的
光
辉。
神的光要先照在我们身上啊，他的荣耀要照耀在我们身上之后呢，我们这个光 才能够临到别人的身上啊。所以万国要来救我们的光啊，连君王都要来救我们所发现的这个光辉啊，这个光辉就是从神来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很多，他们中间很多山地啊，那他们城一般都是照在这个山上，山上那因为这个山底下呢有时候会有这个溪流啊，就平常那个雨季来到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雨季来到的话，它下面的话会有溪流，但是他们城都是照在山上啊。他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是盐啊，那但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也是光啊，那这光他说要照在就像是放在山上一样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城啊在这个地方是特别代表教会的见证，因为它不是城市，一定有很多建筑物组成在一起才叫做城啊。所以教会的这个光啊是不能隐藏的。教会我们有的基督徒会把光藏起来，但是教会的话应该是要放在一个这个在山上，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啊，会彰显神啊，代表神的啊。那他说人点灯啊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啊，这是耶稣时候的有灯啊。所以他说这个你不是拿一个斗把它盖起来啊，盖起来的话就这个灯就照不出来了。那这个斗是什么意思？斗是用来装那个用来量那些
米啊麦子啊谷啊
那些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呢斗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生活上的思虑啊，柴米油盐啊，这些东西呢啊，我们整天在思虑这些东西啊，会把我们的光盖起来的啊。但是灯确实应该要放在灯台上面啊。好，接下来他说啊，或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什么叫律法跟先知啊？律法跟先知就是代表旧约啊，旧约就是律法跟先知啊。那律法跟先知就是旧约啊，旧约主耶稣来了，旧约就过去了。但旧约里面其实有分成两类啊，一类是叫做讲到道德伦理啊，另外一类呢是讲到仪文跟条例啊。道德伦理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你们要爱神，要爱人啊，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准则啊，主耶稣来了，这些东西没有废掉啊，没有废掉，这些主耶稣反而更坚固这些规定。那至于仪文条例呢是什么呢？包括要守安息日啦，要守一些节期，要献祭一些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另外还有什么素祭啊、平安祭啊，还有要受割礼，还有饮食的条例啊，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东西不能洁净不洁净啊，牛肉、羊肉可以吃，猪肉不能吃啊，那些这个是有这些条例，还有圣殿里面的各样的礼仪。所以旧约里面包括这两类啊。那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第一类我们还要继续遵守，而且呢不仅要遵守，而且神会赐下圣灵让我们活出更高的道德水准。所以他来是要不是要废掉，是要成全而且更高啊。那至于仪文跟条例呢，是不是废掉啊？下面那一些不是废掉，是什么样？因为它本来是影子，现在成为实体了，它本来是预表，现在成为实际了。所以呢主耶稣像那些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就是代表主耶稣的。所以当主耶稣来了呢，他不是把它废掉，乃是说现在是真正的这个男主角出现了，所以当时的那些代表的东西呢，我们现在就不再需要去做它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来成全了啊，成全了。所以这个不是叫废掉，是成全的意思。
这个词很重要，成全，成全啊，他不是说保全，他是说成全。保全的话就是说照着他原来的样子，对不对？
保留，
照着他的原来的性质啊，把他保护得好好的。所以当初主耶稣 跟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冲突在什么地方？我想割礼是一个，还有安息日是一个，对不对？嗯，所以他们是要保全这个旧约的律法，在宗教这一方面，以至于呢，在人的意识里面加上了很多很多很多，以至于让安息日变成非常的不能让人安息啊。嗯，还有割礼，强调要受割礼啊，所以他们就追着保罗。保罗无论传福音到哪里，建立教会，他们一定会跟着来捣蛋啊，要行割礼啊，所以他们就是因为不明白是要成全。成全的意思是说把它比原来的还要更好，那个层次要拉高，而且还更好。
嗯，所以他说啊，第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嗯，
成全英文是什么 fulfill。
嗯，
啊 fulfill。 所以无论何人啊，废掉这律法当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啊，在天国要成为最
小
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啊。
可是您刚才说的不能吃猪肉，
现在就是已经过去了，
在这里
就是说饮食的条例啊。
咱们这里不是也还吃猪肉吗？
对啊，
对
啊，我下面这些
不保留了，不保全了。
那个当初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影子，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洁净的，有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为什么要讲到说有些东西洁净呢？就讲到说这些动物啊，这些食物的特质啊，是神所要的。我们要效法，就是有这样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要有这些特质。
嗯，
比方说为什么说可以吃牛跟羊，但是不能吃猪呢？
哎，为什么呢？有道理。
因为他那个牛羊是
分蹄，
然后可以反刍的。那反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对神的话要反复的思想，要去消化它，不是囫囵吞枣这样子的。
嗯，
那分蹄就是说它那个蹄啊，
走在世界上，走在地上。
蹄是分开，猪呢，猪是分蹄，但是它没有倒嚼，它不能反刍。
对。
那另外有一些动物是，它可以反，比方兔子，那个兔子它是可以反刍，但是它的脚没有分蹄。像那个骆驼也是一样，它脚没有分蹄。那什么叫分蹄呢？就是说它的蹄啊，中间是分开来的。那分开来的意思是说，它这个脚是走在这个世界上的。分开来的意思就是说，它跟这个世界要分别，跟这个世界要不一样。基督徒要跟这个世界要划清界限，要划清界限。所以那个是。这个是在利未记里面的，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再讲的比较细一点。所以意思上就是说，
那个 Bible point 上都有，以前我们讲过的。
那比方说这个，他说鱼可以吃，但是那个章鱼不能吃，啊，然后这个叫做什么？那个
带鱼，长条的没有鳞的都不能吃。
乌贼不能吃。
那是在这个时代了。
对。那个时候，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很讲究这些东西啊。那等到主耶稣来了之后啊，这些都已经不需要去遵守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主耶稣来了，一些他这里面的所讲的那些实际啊，就显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就不再需要去守这些规条。因为里面旧约就是用很多的好像故事，还有一些图像啊，告诉我们一些真理。等到主耶稣来了之后，这些真理都已经实现了。下面这句话就是第二十节啊，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嗯哼，
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啊。这一节其实是带下后面好几章的内容的，就算是一个引子啊。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第一个是讲到律法的义啊。这个就是他们的意思跟信心的义哈，是说相对的。
嗯，
律法的义就是说我靠着我遵行这些律法，然后呢，我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我因为靠着行这些律法呢，让上帝来肯定我啊。 那另外相对的是信心的义，就是说我不是在靠我行做的这些事情，乃是靠我信耶稣啊，这是另外相对的。那另外一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就是假冒为善的义啊，他们的义是做在人的面前的啊。所以这里提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其实指的是这两方面。那天国子民的义是什么呢？我们的义是什么？我们的义也是分两方面来讲，一个是从客观的地位来看啊，客观的地位就是基督带我死了，然后呢他把他的义赐给我，所以我是白白的接受，白白的接受。
所以这只羊在我的上面整个就成为义啊，
这是客观的
称义。
对，这客观的地位啊，当我一信耶稣之后啊，我就成为在神的眼中就成为义人，这是因为耶稣代替我了啊。但是只不过是一个客观的地位，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
对，
我自己要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来。那我怎么能够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来呢？就是靠着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在我里面，就活出神所要的这个义的生活啊啊。所以第一个，怎么样得到这客观的地位、客观的义，就是借着相信基督。相信基督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一个什么天国的身份证。但是我有一个天国的身份证，我活出来像不像一个天国的人，这还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啊？你是一个加拿大人，刚刚拿了加拿大的这个公民权，但是你的气质像不像加拿大人还不一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从我们的原来老的这个原生的地方来，我们把当初的那些习惯带过来，但是没有像这个加拿大人的样子，对不对哈？所以这是一个天国的身份证，跟你这个一个天国子民的这个气质啊，这是两回事，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呢？就是要借着在生活当中要顺服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之后呢，我们常常跟他相交，所以他会引导我们，会感动我们啊。那当我们顺服圣灵之后，我们就渐渐的会有天国的气质产生。所以一个是客观的地位，一个是主观的经历啊，这叫做天国子民的义啊。好，那当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讲到说是律法的义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不可杀人。律法说不可杀人，他们说哎，我们真的是不杀人，不可奸淫啊，我们不奸淫，不可背誓，我们不背誓。然后以眼还眼啊，对，我们是以眼还眼。然后说要爱邻舍，我们也爱邻舍啊。所以这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在律法上的义啊。那天国子民的义呢，他说你要超过这个啊。那这个是怎么样？只有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可以活出这样的义啊。是怎么样呢？不向弟兄动怒啊，不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啊。这个都比左边的更高，对不对？左边说不可背誓，然后我连起誓我都不起誓，就誓就说誓啊。
你这个应该说见到妇女不动淫念。
好了啊，对了，见了妇女不动淫念。
对，应该这样子通顺。
好，或者说不见到妇女就动淫念。OK， 啊，可以了。
不见妇女就没见到嘛。
啊。
没有看到啊。
好 ，OK， 很好。好，然后。我们不是以眼还眼，是要陪着走第二里路啊。然后呢，甚至还要爱仇敌，哎，这是天国子民的义啊。哎呀，这好难，对不对啊？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就是要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来。另外呢，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有假冒为善的义，所以呢，他们故意叫人看见施舍，故意叫人看见的施舍啊，还有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还有故意叫人看见的禁食啊，
还有经文
啊，对。然后呢，天国子民的义是要活在神面前的义啊，是不叫人看见的施舍，不叫人
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
不叫人看见的祷告，不叫人看见的禁食。好，所以呢，你看到说从马太福音啊第五章二十节这里一节，对不对哈？可是后面的几段啊，一直到第六章。一直到第六章第十八节都是在讲这个，都是在讲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呢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说论凶杀，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如何 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一个前面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后面呢是天国子民的义。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啊，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但是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天国子民的义啊。好，那一样，后面关于启示，关于以眼还眼，关于爱仇敌，都是这样子。你们听见有话说啊，这都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但是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天国子民的义。第六章呢，你们要小心啊。第一个，不可以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这个都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假冒为善。然后第六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啊，也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怎么样啊。还有接下来讲到禁食第十六节啊。所以这个就讲到说都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啊，所以它有两方面，前面那个是就律法的义，后面就是假冒为善的义啊。那这个后面这三个，他说你们要行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行在人的面前。这三个呢，就叫做积本财宝在天上。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呢？施舍不要让人家看见，你这财宝就积到天上去了。你祷告不让人看见，让天父知道，这个是你积财宝在天上。然后你禁食呢，是禁食在神的面前，这个呢也是积财宝在天上。所以这个就接下来后面第六章第十九节以后所说的了啊。好，所以呢，你看到前面后面这些篇幅啊的总纲，就是在第五章二十节啊。接下来他就有开始说了啊，就比较这两个，一个说不可杀人啊，不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什么叫拉家，什么叫魔力啊？拉家就是讲笨蛋废物啊，魔力呢类似白痴王八蛋啊，这个都是骂人的话啊，骂人的话。他说啊，但是说你骂人这些话啊，你是难免这个地狱的火。为什么？神要他说不可以辱骂神所看为宝贵的每一个人。当你骂一个人是白痴是王八蛋的时候啊，然后神的心在伤痛的，那被你骂的人他当然是不舒服，但是我们从这经文知道啊，神的心是难过的，因为那个人是神所创造的，你不能骂他是笨蛋是废物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保爱的啊。所以呢，这个包括总统啊，这个台湾现在骂总统成为一个时髦啊，但是圣经里面说不可以啊，不可以，你不可以骂人拉家跟魔力啊。 OK， 第二个他说，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啊，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啊，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啊，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那如果你跟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跟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就交付衙役，你就下来监理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所以有人向你怀怨，还有人告你，你表示什么？你做了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对不对？所以他对方才会向你怀怨吗？才会来告你啊，对不对？然后后面又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表示你欠人家嘛，对不对？
而且是欠的很少哎。所以这个地方不只是讲到金钱的来往，一定不要欠人家的钱啊。我相信也是一些过节，一些小小的过节都，你说啊，小事一桩啊。
啊，比方说你跟太太
一定要去处理。
比方跟太太吵架了，讲一些话哈，很伤心啊。那这个东西呢怎么办啊？就摆在那边啊，算了，无所谓了。不是，他说你要先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之后再来献礼物。献礼物给谁啊？给神。所以你在敬拜神之前啊，你要把这些关系要搞清楚。所以凡是伤害得罪人的，要先向人赔偿道歉，修复这个关系之后再来敬拜神。你知道说你说了一些什么话伤了人啊，你要先道歉，不然的话你就说算了算了，常常这个事情常发生啊，无所谓， 不行，这样的话然后你来敬拜神，神不喜欢的啊，所以要哎那啊我说要道歉，道歉这个要拉下面子，这个很难。可是你要发现，当你愿意放下身段来道歉的时候啊，你这个灵性真的就长进了。很多时候灵性长进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啊啊，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个人跟我很 close 啊，这个不需要说了，哎，老夫老妻了，还是要啊。那另外呢，如果你是被伤害的一方啊，你是被得罪的，圣经里面别的地方有提到，那时候我们要饶恕人。如果你不饶恕的话，你就会落在掌刑者的手中，你自己心灵会受到折磨。这是马太福音18:34里面有提到的。
不饶恕是最不上算的事，也是最不聪明的事，因为我们一再的用对方的错误来折磨自己。
对，啊 ，OK， 所以这个是，不饶恕人，这个对我们灵性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啊、
对，而且甚至于会得关节炎。
啊。
嗯，真的
得癌症，
得癌症，
对，好，那接着，你们今天有话说啊，不可以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嗯，
啊，所以不要在思想里面想象哈、啊。以前我在那个在上班的地方，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团契，然后呢，我们就讲这些道理给我们那些同事们啊。那有的同事呢是刚刚信主，有的是。啊，从天主教的背景来的，其中有一个女同事啊，她听到这个，她说：“好，那心里头想一想，跟这个都不行吗？”我说：“不行。”然后那这样人生多乏味啊！说圣经里面这么说，
那是最终之乐。
对对对对对对，啊，那她是很喜欢这个享受人家对她的这种
仰慕
啦、啊、什么的，她说。我们享受一下这样不行吗？不行啊，不行，这是犯罪啊。
嗯，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愿意为着爱神的缘故呢？我们会放弃啊，要牺牲一些看起来让我们能够得益的东西啊，比方说什么啊？你可以这样祷告吗？如果我的健康使我放纵远离神啊，愿神使我成为残疾或者软弱，你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如果我的，因为我很强壮，很健康，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话让我远离神，主啊，那我宁愿你让我成为一个残疾的人。如果我的才能使我骄傲，愿神拿去我的才能。可以这样祷告吗？你说，那我不是变得很平庸吗？但是你会变得很谦卑，
而且比较圣洁。
你要成为一个平庸而谦卑的人呢，还是一个有才华但是骄傲的人？
嗯，
他说主啊，我希望我能够是一个有才华但是谦卑的人，那最好了。但是如果你的才华会让你骄傲的话，那有智慧的祷告说，主啊，那我宁可不要有这个才华。那个在圣经里面，保罗他怎么样？保罗他因为得到的启示很大，那神就把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面，然后免得他过于自高啊、哦。这个肉体的一根刺是什么呢？可能是他的一个疾病啊、哦。本来他很健康的，他可以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呢，因为那个刺加在他身上，他就很痛苦，常常不能做他所想要做的事情。
限制。
哦，那为的是不要让他骄傲，为了这件事情，他三次祷告神了、啊，让这个刺离开他。但是神对他说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虽然你不能好像尽情的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神说他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啊、哦。所以后来保罗他就更喜欢夸他的软弱，
嗯，
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他。所以保罗的 case 就是这样子，如果 如果他的这个健康他的强壮啊，会让他骄傲的话，他愿意让这个软弱留在他身上，好叫他自己啊不要过于自高啊。另外在旧约里面有一些圣殿里面负责唱诗奏乐的这些利未人，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就写了一首诗啊，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已经这是他们老家啊，他们已经被毁了啊。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琴你们看到吗？这里的琴啊，
嗯，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如果我不纪念你的居所，情愿我的这些技能，我的这些才华都失去，我还是不愿意在外邦唱一首喜安歌给这些外邦人听。然后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虽然这是他本来的才华，他们是负责唱诗奏乐的。哦，有一个人叫盖恩夫人。盖恩夫人她非常美丽，后来她为了这个，因为这个美丽，她觉得让她太骄傲，所以她后来她祷告神，神就让她长了天花。她在自传里面她这样说了：没有你的看顾，这美貌对我来说太致命了，我愿意把她牺牲给你。后来她长了天花啊，然后而且非常厉害，然后我的全身好像得了大麻风，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啊，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又多又恶的天花。他说：“我的魂却在这无法言出的满足里面，借着痛苦的损失而得自由。这盼望让他如此满足，他跟神紧密的联合，不愿跟世上最幸福的王子对调位置。后来有人把一些药吊高给他，让他看看以后那个脸上那个疮疤可以让比较好的恢复。但是后来他本来想试试看，后来神说，如果神不让他这样子的话，早就可以让他不得天花了，所以他就故意不擦那个药，而且呢，神催促他站在风里面，以增强这个麻面的这个坑洼，让脸上的坑洞啊更严重。他说，在红斑最醒目的时候，让我没有遮拦的走在大街上，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过去他的美貌是让他骄傲得胜的啊，是他的骄傲，在他过去骄傲得胜的地方就让他脸，现在是让羞辱来得胜啊。”这是他，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让我跌倒，他宁可把它让它失去。
嗯，
好。对保罗来说，也许是他的健康；对刚才那些利未人来说，是他们的才艺；对盖恩夫人来说，是他的美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嗯，
啊，为着那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把次要的都失去。好，那最后就讲到说休妻，人若休妻就让给他休书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在这里面提到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离婚啊？说根据这句话，可不可以离婚呢？
不可以了。
啊，对，他说不应该离婚，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个条件，这里好像有一个条件是可以，对不对？为淫乱的缘故啊，如果你的配偶出轨有外遇的话，那时候是可以啊。所以圣经里面是怎么说啊？其实基督徒可以离婚吗？啊，一般性的原则是不行啊，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约也是神圣的，所以离婚就是毁约啊，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啊。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因为这是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基督徒的问题，这个是全人类的啊。神用婚姻来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神不喜欢人离婚啊。但是摩西许可人休妻，他的目的是要设下一个门槛， 防止这个休妻泛滥啊。那时候他有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休妻，然后你还要给他一张休书等等，他其实是要防止这个泛滥啊，因为以色列人的心硬，那时候很泛滥啊。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说，休妻的事跟强暴待妻的事，就那种用家暴啊，那种是这样的人是神所恨恶的啊，打太太啊什么的，这个神最恨恶的事情。
甚至有的时候没有动手，但是他用言语，言语的暴力。
啊，所以神不喜悦休妻啊，不喜欢离婚。主耶稣也是说人不应该离婚呢 啊，但是一旦离婚的话呢，那除非是配偶犯奸淫啊，或者再嫁娶了、啊，不然的话就不应该再嫁娶了。那这为什么？因为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有说到了，这个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了啊，除非对方是犯的淫乱的关系啊。所以啊，因为离了婚啊，虽然是离婚，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婚约还是在的。但是如果是对方是犯了奸淫的话，就是对方出轨的话，这个婚约就等于是被毁了。那时候你再另外嫁娶的话啊，那个就不算是犯奸淫了。保罗也说人不应该离婚，但是他也有一个条件是可以，什么？就是配偶因为信仰的冲突而主动提出离婚，那个时候他说你就不要拘束啊，就离了吧啊，那个是保罗说的啊。好，所以一般性的原则就是说基督徒是不离婚啊，但是呢有一些特例啊，主耶稣有讲到特例，保罗也有讲到特例，我们现在碰到一些特殊个案呢也是有一些特例啊。所以保罗从摩西跟保罗对离婚的态度啊，就显示神不是一成不变的，乃是体恤人的软弱，容许特例存在。什么时候哪些特例啊？比方家暴、外遇或者精神折磨啊，有些家暴啊，你如果不离婚的话，那个会有生命危险啊。所以这一些特别艰困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离婚的，但是需要这个 case by case 啊，凭智慧来处理啊。最后这个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字句使人死，经历使人活。所以如果当事人无法承受这些苦难啊，旁边的人不应该用僵硬的规条来捆绑人啊。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离婚可不可以啊？也是说不行也是不行，说可以也是可以啊，这个是要看情况而定啊。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到更多啊，比方一个先生不上班不养家，天天去赌博，对不对？那太太很苦，如果小孩还那么小。那还有什么？先生吸毒啊，完全的堕落了啊，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情形。
嗯，
这种时候离开他的先生岂不是更可怜了吗？
那如果不离开他的话，先生有了依靠，就两个人可怜了。
是啊，这个，这是看情况吧。那个有的情况其实没有，还没有到那么非离不可的话，靠着神的恩典啊，靠着神的恩典，这个会有这个也许神会做工啊。但是有的情况是你觉得说还是
长痛不如短痛嘛。
对对对，